ist flawed. Alice ist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播瓜奔瓜秀 live 直播。好、哦，那个让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在排那个内容的时候，赫然发现，真的是赫然发现，为什么我的时间都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上面？比如说，今天是平安夜，然后下个礼拜是跨年呢，我真的是整个人就傻眼。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要敲个什么来宾之类的？好像真的是十二月三十一号谁会来给你上节目？那就有朋友跟我讲说，那个31号应该也不会有人要听节目哦。心都碎了，真的，因为心都碎了。31号大家都跨年，没有人听节目，这个是事实吧？可是呢，节目还是得做。如果那天下礼拜，好，下礼拜让先说，下礼拜节目开放 live call in 进来的，让有大奖，好不好？陪让过那个跨年夜，今天那个平安夜有人陪我过了，下礼拜一定要有人陪我过。那个其实这一次啊，其实比较好有趣的是，因为明天就是圣诞节嘛，那其实基督教啊很多地方都在散播一些关于主的福音的东西，文宣品啊或刊物，是台湾圣经传道协会发的一个手册，然后里面就画了很拙劣的插画，然后其中就有一个画面是两个男生抱在一起，然后一个就说：“亲爱的，没有你我会死，活不下去。”这样，然后就提到说这些人啊，包括底下还有什么奸淫的啦、爱钱的啦，这些人都会下地狱，有罪这样。其实哦，这个问题早在2000年的时候，同光教会长老教会的曾牧师、曾传道师他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其实从圣经上面来说，不管研究啊，或者是讨论来说，上帝绝对没有不喜欢同志，因为上帝认为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万物或者是人或者万事万物，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并不会特别喜欢某一种事情或某一种人。那种所谓上帝不喜欢同志的说法，其实是后来被解释，就后来很多人发现说，其实是人想要站在上帝的立场，然后用上帝的声音来讲话，那这其实是违背了某一些上帝的观点，包括爱这件事情。那同光教会的长老们也说了，他说其实人的尊严没有任何的等级差异啦。那在基督教里面，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或者是是不是做奴隶的，他都应该是，还有包括同性恋啊，都应该是被尊重的。而且这个尊重是最高的原则，就是上帝造人的最高原则。神赋予了所有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有或者在我们在一般的国度里面呢，都有相同一致完整的尊严。不管是男生女生，或者是双性恋，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的朋友，都会拥有同样的尊严。那这个事情其实很有趣。22号其实前两天就有一个新新闻，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就是一个讯息，就是包括了是这个杆菌性的痢疾，还有病毒性的 A 型肝炎个案增加，而且它是合并跟 HIV 感染者的这个个案增加了。那这个增加其实让医界蛮担心的哦，因为其实过去艾滋感染者通常的共生病，也就是同时会出现的疾病，可能是 B 肝、C 肝，还有梅毒跟阿米巴痢疾。可是这次突然出现了杆菌性痢疾，还有这个病毒性 A 型肝炎。那因为欧美最近其实这几年其实很流行这种杆菌性的痢疾了。那医生包括罗伊军医师也说可能有可能是从国外感染进来的。那这两种疾病尤其是杆菌性痢疾它是透过粪口 传染。其实以前小时候看到粪口传染都很好奇，但是谁会去吃大便呢？后来长大之后慢慢才了解到，哦，那就是比如说肛吻啊，或者是这个间接性或直接性的接触到了排泄物。那当然呢，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只是男同志之间会发生的行为，很多异性恋、很多双性恋、很多朋友其实都有经验过或听过所谓的肛吻嘛，就是舔肛这种的。好，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发生了，就是杆菌性痢疾变得普及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也就是说尽量避免跟人发生口肛的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那也要采取防护措施，比如说要多洗手，性行为前后要洗手，那也不要去吃这个生饮未煮沸的水啊，这些东西。比较有趣，其实值得让去注意到的是，这个新闻在几个媒体报道起来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跟看法。那个大标题哦，我先讲最糟糕的标题，就是我从健康医疗网跟那个番薯藤天空新闻上面看到的，他写说 A肝杆菌性痢疾，男同艾滋共生病，好，新共病这样子，男同艾滋新共病。好，然后联合新闻网是写说男染 HIV， 避免口肛接触再染杆菌性痢疾。这两个标题是让看到之后最不满的，因为他直接点名了，好像就是男同志专属的疾病，好像就是男生专属的疾病。可是其实并不是啊，只要你去口肛接触，不管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都会发生。为什么这两个媒体他的那个标题写的就是直接指明就是男同这件事情，其实让 Ron 很不爽。那华视他就写很清楚，他写说哦，舔肛毒龙专惹祸，台湾艾滋冒出新共病，这就很清楚。而且重点是他把一些传染途径也写出来了。然后像联合新闻网他也提到说，哦，A 肝痢疾与艾滋新病经常伴结来，这也是很中立的说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媒体真的会误导大家去做某一些揣测，因为像刚刚说的那两个不好的大标会让人觉得说，哦，这个疾病就是男同志专有的耶，所以呢，好，我跟我女朋友来吧，尽情的舔肛吧，因为我们完全无关，是不是这样呢？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个金雅中非常好听的星星，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今天的来宾跟我们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平安夜。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死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12月24日是西方世界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前夕，也称为平安夜。1914年，也就是101年前的今天，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第一次的圣诞节休战。休战的意思就是放下武器，战争暂停，只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子如火如荼的战事中，真的能因为节日而暂停烽火吗？答案是肯定的。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引爆，欧洲许多国家联合对德国宣战。9月3日，德军从法国西边推进，来到距离巴黎仅剩70公里的地方。法英军队联合阻止了德军继续前进，德军撤退到爱纳河北边，将攻势转为防守，并在这里挖掘战壕。这个战壕在未来3年的战事中扮演了僵持战事的重要角色。英法双方以用包围的方式在德军的左右挖掘战壕，等于双方决定以此地作为长期战争的地点。1914年圣诞节前，101位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者联署公开了一份寄给德国与奥地利妇女的圣诞节公开信，里头殷切期盼着战争能够终止，世界和平。而当 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也在12月7日向正在交战的各国呼吁能够签订休战协定，并恳求至少在天使歌咏的晚上能够让枪炮沉默下来。然而根本没有人理会这些呼吁与请求，都被各国严正回绝了。但有趣的是，尽管官方没有正式休战，但有10多万名英法德军自己暂停了战火。1914年12月24日平安夜当天，德军在比利时的伊佩尔地区开始装饰起他们的战壕，德国士兵搬来树木当成了圣诞树，并在圣诞树与战壕上摆上蜡烛。他们用德语唱起了圣诞歌曲，而英国士兵听到了也用英语唱起圣诞歌回礼。两方唱完圣诞歌后互相道贺圣诞快乐，而且没有多久，许多士兵便在无人地带开始换起了食物、香烟、酒作为给彼此的圣诞小礼物。有些人甚至彼此互换纽扣、帽子。圣诞节休战的行为很快的蔓延到其他地区。12月24日夜晚，几个地区的战火真的陷入了沉默。休战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也足够让士兵们有时间将死亡的同胞带回战线后方埋葬，而且双方也举办了联合礼拜。虽然还是有极少数的士兵被敌方所射杀，但整体来说，双方的互动都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圣诞节休战，很多地区只持续到圣诞夜结束，但有些地方则持续到了1月1日。英国第二军团指挥官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不仅严格禁止士兵与德军有任何的交流，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年，炮队被要求在平安夜仍需要不断的炮轰，以确保战争不会被中断。军队也频繁被轮调到前线各地，以避免士兵与敌人过于熟悉。有趣的是，尽管上级如此命令，但各地每逢平安夜还是会故意压抑战争的状况。譬如说，双方会在固定时间将炮打在固定地点，以避免对方伤亡。同样的，德国与法国的交锋也曾出现平安夜休战的情况。一位德国军人在回忆中提到了1915年的圣诞夜，当圣诞铃声从福日山脉战线后方的村庄响起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德法军队自发性地停止了炮火，大家穿越过战壕问候彼此，并且交流红酒、白兰地、香烟、黑面包、饼干与火腿。虽然战火与经济很快又恢复了，但这位德军日后常常想起那个场景。另一位英国军人的回忆则是，那是一个独特而且又不可思议的圣诞夜。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军官，当下对他的纽扣很感兴趣，两人交换了纽扣。他甚至看到军队中一位略懂礼法的机枪师正在为一位德国军人剪头发。当时英国人的剪刀就在德军的脖子后面来来回回，而那位德国人相当信任，也很有耐心地跪在地上让他理发。圣诞节休战成为后来许多文学、流行乐传颂的经典事件。1999年，在比利时伊佩尔地区，甚至树立起纪念圣诞节休战的十字架，上面刻着1914年与卡奇福好友们的圣诞节休战。1999年，尽管相距85年，仍不会被我们遗忘。今天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
听的是播瓜奔瓜秀 Live 直播、哦、刚刚听到了很好听的歌，那是金钟雅唱的星星、金雅中，不是金钟雅，金雅中金雅中还来宾在偷笑哈。金雅中是那个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在2006年的丑女大变身里面的主角。那当时原本她只要当演戏当演员，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唱了之后效果还不错，所以她就在这个电影里面唱了四首歌这样。那其中一首就是刚刚听到的星星，其实这首歌很抒情很好听，然后其实有点符合平安夜圣诞节那个气氛，就是大家可能就要心平气和。刚提到历史上今天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圣诞节休战， OK， 原本在战火中，可是因为遇到的是平安夜，所以大家都把火那个炮火停下来。这件事情还蛮难得的，因为其实让昨天对昨天下班的时候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牵机车的牵摩托车牵机车的时候被台轿车挡住了，然后 Ron 就敲敲他的车门，希望他把车子往前或者往后移一点，让 Ron 的车子可以出来。没想到那个开车的男生，一个很壮的然后看起来像流氓的，他居然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大屌三字经，他就说敲什么敲，敲啥敲，我的车门是你可以敲的吗？然后就一直咆哮跟鬼吼这样。然后他的后座坐了一个女生，就一直拍他的肩膀，我猜他可能在安抚他，叫他不要这么脾气不要这么坏。然后反正就是他还是把车移动了，那 Ron 什么都没有说，可是 Ron 在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然后那个司机跟那个小姐后面那个后座的小姐都愣住了。那个来宾猜猜看 Ron 讲了什么？
骂傻笑？
不是， Ron 就跟他们讲说圣诞快乐，然后我就把车骑走了。嘿嘿嘿嘿，你怎么样？对不对？弄不到我吗？是啊，圣诞节可能就是要这样。我觉得那是心平气和嘛，但是今天平安夜心平气和找了一个 Ron 以前的搭档硬邦邦的另外一位主持人，炮火十足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萨克。
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以前硬邦邦的老搭档萨克来上 Ron 的节目，
就是为之欢呼掉。
对，
我就觉得很开心。对
对，因为以前 Ron 的位置，因为我们的录音间就是两只麦克风，然后面对面，然后一个要负责控音乐，然后一个要就是一个就是闲闲的坐在那边。以前 Ron 都是坐在那边闲闲的讲话。
我现在觉得这就是风水轮流转的一个概念。
对，
非常的好。
那因为控那个音控很麻烦，然后你要一直注意音波，然后你要注意什么东西，你们在正常在跑，然后要注意来宾的音量，注意自己的音量，然后坐在对面就可以
看着他手忙脚乱，非常开心。
对，坐在对面可以很自在的聊天。他刚才一边看手机耶，对不对？
这以前都不行哎，
以前都不行。对，硬邦邦是在9月17号最后一集，
是
对不对？现在到现在也三个月了嘛。
对啊，我过了三个月的一般忙碌上班族的生活，
一般忙碌上班族。那有没有怀念那个录音室的感觉？
你说怀念吗？
对，
会啦，多少会吧，
多少会。因为以前，那萨克讲一下硬邦邦，可能有些人不晓得以前硬邦邦是在干嘛的。
硬邦邦哦，硬邦当时就是以一个帕斯提联盟，我们以一个感染者所要发出来的声音，感染者纯感染者制作的一个为了感染者而制作的一个节目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说有四组不同风格的主持人来主持不同的节目形态这样子。
对，
然后主要的还是围绕在那个 HIV 感染者的一个主题。
硬邦邦根本就没有好不好，硬邦邦每次讲的就是蓝绿政治。
哎，不要这样嘛。当时我们觉得就其实也是有关，因为以一个感染者的角度，就是以感染者为出发点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议题，其实是会有比较不同的一个面向。
而且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这样从，因为很多人还是不晓得硬邦邦是什么。硬邦其实以前是在礼拜四，有些是奔瓜秀之前的一段节目，大概维持一年。然后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大节目名称叫做噼里啪啦碰。那噼里啪啦碰呢，分成了四个不同的节目形态来主持。那有一组叫做硬邦邦，那硬邦邦里面的内容就谈政治。然后因为像 Ron 是社会运动出来的，做了快20年，所以就会把 Ron 拉进来聊这种硬邦邦的，谁要干掉谁，然后谁该死，那个立委
该死，
对，那个立委，那个市议员啊，这个口出言不逊，要好好的训斥一下。对，那 些是放音乐，纯粹放音乐，音乐欣赏，
心就是心情乐和嘛。
对，然后还有一组是讲性的，有关于性爱的，或者是有关于性知识的
性爱魔。
对，性爱魔那个节目名叫性爱魔。然后还有一组是
武林蒙铁，
武林蒙铁是邀请来宾，然后相关的来宾来做讨论，做一些互动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硬邦邦有一个特性，就是为什么叫硬邦邦？因为它其实内容很硬，比如说会讲法条啦，然后讲社会运动啊，然后讲这个政治啊，或者是讲一些立场啊，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人其实不关心，
不爱听，
不爱听。对，
它真的是很硬。
为什么大部分的同志不爱听这些东西？
因为觉得同志，大家都觉得同志要快乐生活，
快乐生活。
对，那快乐生活就是我何必要去管那些我管不动的事情？
管得动就快乐吗？
就是感觉他觉得这个政治或者是法条是他们没有办法 handle 的东西，
哦，就是云端上的事情。
对，就是说就像是有点像是妓女，就是你妓女不管怎么样反抗，还是得要生活，或者是这样子讲好的，就是说，就算不管我再怎么努力，我还是要缴所得税。
对，
那我干脆就别去想这件事情。
哦，就是怪怪的。把腿张开就
对，
然后任凭这个恶势力入侵我这样子，
然后就享受它，
然后就一直在哦。重点是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假设用这个，我觉得用妓女来形容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其实是会期待有人来赎身，就是他会一直期待有人来赎身，
对，他会期待别人帮他赎身，可是他不会想办法去
自己去争取什么，
对
对。可是问题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让，因为以前跟日日春工作久了，我会觉得妓女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心思或想法，然后那个心思或想法其实是也许出于无奈，也许出于不得已，可是他们一直很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比如说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好，比如说维持他自己跟他的小孩的尊严，嗯，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令人敬佩的，但是这样相较之下，其实那些认为世事与我无关的琼瑶派系的同志或是感染者，看来显然比妓女还不如呢。
嗯，某种角度上我认为是这样。
好，那在这个听起来好像硬邦邦的那个气氛又回来了。好，没关系，我们今天是平安夜，平安夜要平安，是不是要快乐，是不是？好，先来听一段忠孝戒好听的歌声，支持回忆，我们待会再请萨克跟我们多聊聊。好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刚刚也是2006年的歌曲，是忠孝戒的支持回忆，那它收录在支持回忆真咒的花火里面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然后那个 Ron 要讲一下今天的歌曲，都是我因为 Ron 的习惯都问来宾说我们想要听的音乐，然后所以呢这个因为萨克之前也在这个录音室待过嘛，他就一口气就点了五首歌，他五首歌都悲伤到不行。我想说啊，今天不是圣诞夜吗？那不能够点一个平安喜乐一点的歌曲吗？
没有，这就是人生，
这是人生。
对，
就是平安夜还是要发生那个，还是要听到让人悲伤的事情。
没有，就是因为其实平安夜是很多感情的开端，也是很多感情的终结。
Oh my god， 平安夜说拜拜。
对，很长啊，所以才会挑了这几首，就是跟感情有相关的歌曲。
哦，真的，
第一首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然后就是讲不出来。刚那一首是讲出来的，可是爱不到，
对，
就是说离别这样。
啊，等一下还有两首是那个什么爱过之后就分开之后，在那边苦相思的啊，还有最后还有一首是那个什么，反正爱到最后面就自我放弃了，
对，最后就释怀，这就是人生。
好，那个很悲伤，但是有一件事情让听到更悲伤，就是其实这个今天24号，其实在12月18日，也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立法院三读通过了一个病人自主权立法。这件事情其实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在 Run 节目里面都听到之前关于 OK 同志伴侣登记之后，福利增加了，包括你可以帮另外一半做这个医疗的同意，或者是说医疗不管是急救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同意哦。那可是问题是，12月18立法院三读通过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居然又把这件事情给那个驳回，等于说我们那个原本欣喜的一个结果给驳回了。
就是他家就是硬是要把这一块，他就是觉得我们同志会谋财害命，就对。
对，因为他其实他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的新法规定，就是说这个医疗的委任代理人 ，OK， 他只能够是继承人，病人的 继承人，除了这个之外通通都不可以哦。好，包括呢病人的这个受遗赠者，比如说赠钱，好，或者赠财产，或者是赠器官，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些事情，就反正旁边的人可以得到利益，这些人都不可以。那你想想看哦，假设今天我们啊，假设我今天跟另外一个哦 A 跟 B 好了 ，A 跟 B 他们两个是一对，那 A 今天发生了需要急救而且需要这个签署的状况，那 A 他可能在昏迷当中，那 B 是他的另外一半，可是那 B 刚刚说过了嘛，他之前有那个，反正就是他有可能是最亲密的，同时也可能是 A 如果假设已经那个往生的话，他可能所有的财产会变成 B 的，所以 B 是有这个可以获赠遗产或者是这个受遗赠者的人，那所以 B 在这个法律病人自主条例刚刚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律之下， B 就不可以签署关于 A 的任何有关医疗的这个签署了， OK， 他不能当作是医疗委任的事。那这种情况真的很可怕，因为假如今天你看看，因为所有的同志朋友们他们的另外一半一定是这个，我今天一定会想把我的东西留给对方嘛，对，那他自然而然就是所谓的那种受益者，
好，决定继承了，
对，就是受益者这样，对，那因为目前台湾的法律不能够结婚，所以他也不能够当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因为变成是好，今天所有的另外一半你都没有办法帮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枕边人做医疗上的签署，因为在这条法律之下是不可以的，
是，
对，那那个这个法律通过其实有一个想法，可能有一个概念在背后，就是有关说是不是也要谋财害命，比如说会关涉到放弃急救嘛，比如说我今天出了重大车祸，然后我现在昏迷不醒了，那我的另外一半他是会继承我的钱哦，或者是他可以赠送，就我可以把这个遗赠给他就对了，那他可能会获得一笔财产，那他就签放弃治疗，
对，就签放弃
的，对，那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三读通过了这个病人自主权法，这件事情很可怕。
我其实觉得就是把人性其实想的有点蛮险恶的啦。
怎么说，
就是他觉得说你为了这个钱财你一定会签放弃，所以我把你这个权利拿掉，
对，
可是同志，其实同志来讲的话，除非你今天就像日本啊或者是其他有些国家的同志伴侣，他们最后是变成养父养子的关系或养母养女的关系，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法定继承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不然在这条法律这条法条这样子一修之后，就
就其实跟之前我们期待的可以一步一步往前推进，推进什么呢，推进同志或者是同性伴侣之间关于同居或者是结合之后的带来的一些法律上的便利性，或者是一些我觉得相关的跟其他所有社群里面，就包括异性恋社群里面或一般人的那种所有的情况来说，它就变得更困难了，因为它其实是走回头路，原本之前已经慢慢迈进一步了，迈进两步了，可是现在又走回头路，变得是好，现在讲得很好听是病人自主，可是问题是其实说实在话，我今天都昏迷，我哪来的什么自主，
对啊，我怎么自主，后来我想就其实这也是一个支力点，就一个失力点，那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就去争取就是同志结婚，
对，
就只剩下结婚这一条路，
对，就是合法的同性婚姻嘛，
合法的同性婚姻就必须得要去争取这一个，如果说今天我跟我的同性伴侣，假设说今天我的另外一半居然跟我讲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都不能动了，
对，
那我不想要再这么痛苦的活着，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做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要结婚，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法条一点是在讽刺人性，
对，而且其实刚上个提到说不得不走结婚这条路，可是又跟上个礼拜其实让在节目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结婚这件事情真的是必要的吗，而且它是当之无愧的吗，因为其实它背后有更多更多很可怕的，包括边缘化所谓的单身或者是不想结婚或者是没有能力结婚的同志族群，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哎呀麻烦的，我觉得很多状况把原本可能可以很明快了断的一些同志运动的方向搞得团团转，现在有点类似说我该往前走往后退，好像都
卡在那边，
都卡在那边，那其实高雄医学大学
学性别研究所的一个患害伤检察官的一个女性，她叫做郑紫薇。那她郑紫薇，她有郑紫薇检察官，她就写到说一个相关的方式，她说其实要是可以把这个法条变成是说，只要是有这种所谓的受益症者，或者是说死亡之后有利益可图的这些人，那他们这两种人给排除，就是只要规定他们把他排除，那排除所谓放弃急救，就是只有放弃急救这件事情是不承认的，手术啊、开刀啊这些都可以。好，那似乎就可以避免掉刚刚说为了谋财害命，或是谋器官害命。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台湾的修法都有点贪图方便，都喜欢用一刀切。
对，
所以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去把一些去思考一些就是可能性，或者是一些可以切割的部分，
或者背后更多的诚意。
对，他们都是一刀切。
对，就我看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
好，那个因为那个萨克跟我讲说他主要天鼻窦炎发炎，那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我们听一下天使的指纹，孙燕姿的好听的歌曲。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刚刚听到是2014年孙燕姿收录在科普乐这个专辑里面的好听的歌曲，叫天使的指纹。这个萨克今天的歌都很悲伤呢。
没啦， 这首歌其实有比较释怀，其实他就告诉你说，你就是人家不要爱你没有关系，还有别人会等着爱你。
哦，还有别人等着爱你。
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还蛮有人生，还蛮有希望的。
对啊，就是怎么讲，你不是你前任的菜，但是你会是别人的菜啊。
哦哦，吃菜的人到处都有的意思就对了啦。是这样
啊，就是把自己变成菜，就会到处就有人对你动筷子。
听起来，因为那因为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乱看那个萨克的选歌，所以他说，哎呦。啊、这个人的感情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全部都是这种惨不忍睹的歌声？
这是一个人生的历程，好吗？
人生的历程。好了，那个刚好提到说，自己。别人不爱你，你也可以爱自己，爱自己，然后还有别人会爱你。其实对于很多感染者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感染者他们会有一个彼此之间也许会有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其实是外人非感染者可能不能了解的。所以其实像我觉得最好笑是因为上个礼拜六12月19号是路德之音的录的知音，为什么每次就要讲到录的知音？大米，你看我对你很好，我知道你有在听，好不好？好，我即使跟你没关系，我还是要提到录的，因为录的协会啦，录的协会的年终的感恩聚餐。那其实每一年的年终的时候，录的协会都会举办这样的感恩聚餐，然后邀请北中南的 Pasty 朋友，那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一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然后其实是当然是这个看看过去。其实那个东西很气氛很 relax， 它不会有什么报表汇报啊这种东西，不是啊，它基本上就对啊，就出去吃饭，然后聊天。
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会场就一直在讲说，赶快看现场有没有什么菜，赶快看一下我们什么菜。
哦，对对对
对，然后看到菜，赶快大家可以彼此认识一下。
要这样子讲，你要官派一点讲法，你要讲说就是去看看老朋友，
看看
大家有没有活得非常的好，
彼此关心。
对，是的，顺便看看有没有菜而已。
对，那所以其实那时候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时候感恩聚餐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帕斯提联盟的一个会议哦。那其实之前这个帕斯提联盟一直就是在为帕斯提的主群发声的一个联盟。那萨克他正是帕斯提联盟的总召，而且听刚刚听说原本总召想要在上礼拜六的时候交接出去，但是呢
叫
苦无人选儿，所以
对，是
他又成为了这一任新任的总召。
没有啦，不是啦，不要这样乱讲。
真的，
因为帕斯提联盟其实我担任总召也已经到现在应该也2年多。
对，
那我一直都觉得说在这个领域，因为毕竟帕斯提联盟的主政成员大家平常都有自己的职业，那我的、
就是业余来做这个事情。
是，那我的工作刚好到最近就是进入一个非常忙碌的期间，所以我发现到在九月份就是我们那时候硬邦邦结束之后，那命运之神就给了我很多工作上的负载，然后这两三个月来其实我都一直是心有余，但是我力不足。
那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萨克今年的年终奖金有几个月呢？
啊， 18个月吧，没有啦。
告诉你，这个这我不是，我觉得能者多劳这件这句话真的屁话，
能者过劳好吗？
对，可是问题是说实在话，真的是钱多者多劳，这是不变的道理。
这应该是说，
你要
做基层，就是你要钱多，就是得要过劳，
你就要认命，
对，
用肝烧钱，
对，没错。
好，然后
掉离题了，
对，赶快继续，
我们就拉回来，就是说，因为在今年其实帕斯提联盟它我们承接了两个做了两个非常大的活动，一个就是一个感染者跟非感染者，就是他们交往很久的，就是他们的婚礼，就是小草他们 的婚礼，办了一个婚礼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今年在11月份办的这个帕斯提行动会议，
对
对，所以这两个工作的任务在今年度来讲，对于组成分子都是业余者的帕斯提联盟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嗯，
那所以我觉得说，一直以来在做这一块的人都非常的少，应该是说帕斯提联盟的成员非常的，就是核心成员非常的少，然后我们需要的力量还需要很多人进来，所以我会希望说在明年吧，明年我们会有一个招募的一个
仪式吗？
仪式算仪式，然后会希望说有一些新血能够加入，那我也希望这个总召的位置可以交托到新人的手上去，因为我觉得是说虽然老人
老屁股
老屁股，虽然老屁股的看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切入的一个观点会比较切合，但是怎么讲，我觉得热情方面或者是活力动力方面还是没有像就是新人
更为优秀，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说老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在旁边，就是担任是一个咨询者的角色，或者是
顾问嘛，
对，顾问或辅助者的角色，会让这个帕斯提联盟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个动能。
好，等一下，那个因为答应萨克让他做那个招生广告跟宣传，可问题你太快了吧，根本还没讲到帕斯提联盟在干嘛的，好不好？
帕斯提联盟
在干嘛的？
帕斯提联盟其实
大概是在干嘛，或者什么样的组成？
其实我们当初在想的是，只是先做冲撞这一块，就是对于议题的讨论。因为当时帕斯提联盟是最一开始是因为那个之前感染者的那个部分负担，
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健保，我们的政府健保，它就是我们的药费，不是说健保
帕斯提就是 HIV 感染者的
药费，
药费
那时候的部分负担，那时候然后所凝聚出来的一坨人成为现今的帕斯提联盟。
是，
那后来在这今年呢，就是已经拍板定案了嘛，我们感染者就是那个药物的部分就是要回健保，
对，
那回健保这一部分呢，帕斯提联盟也是一直在关注着，
对，好，帕斯提联盟就是说一开始然后到现在其实很大部分的比例都是在关注相关帕斯提的议题或者是医疗变动，
包含就是说像之前就是某前署长就是发的那个肛门鬼门说这一些的，
对，
反正只要跟艾滋污名有关的，其实帕斯提联盟都会尽可能的去 defense，
对
对，因为我们想要传达就是艾滋这个应该说 HIV 就是一般大众所认知的艾滋病，它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
是，
而不是说今天你们把这个就全部都把它污名化，就是把我们当作是洪水猛兽一样，
对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帕斯提联盟还做什么？
像今年做的那个婚礼就比较偏向于陪伴的动作，
陪伴就是一对相依伴侣，然后他们年纪都蛮大的，蛮资深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心愿是结婚嘛，
是的，
对，那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想法之后，然后由帕斯提联盟来帮他们完成
是
这个婚礼，这样，
对，就是其实那里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感情啊。
我以为是工作上，就是这个婚礼不容易办起来。
对，我觉得就是当初帕斯提联盟会去成，就是会去办这件，会去替这对新人去办这样的婚礼，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身上那一份坚持。其实一段感情，不要说是感染者跟非感染者，就 even 就算是同志之间的感情，要十年 以上都非常的困难。
非同志也是啊，
对，
就是一般异性恋也是，
对，然后就更别说他们其实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是彼此最辉煌的岁月，
而且他们身体状况好像也不是很好，
是的，
对不对？
而且他们现在 的经济状况 也
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可是他们却愿意为彼此付出，然后觉得说、这是他们的心愿，那所以帕斯提联盟就努力的帮他们完成这个，
有点类似这个。刚刚这样听起来，帕斯提联盟除了议题上的咨询或是议题上的一个发声之外，
是，
然后还有一些体制上的一些冲撞之外，然后刚刚是要提到陪伴嘛，好像还好圆梦的效果，就是我可以那个许愿，然后哎，请帕斯提大大帮我完成什么？
没有啦，这其实就是说，其实办这个活动，其实对于帕斯提联盟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负担，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被这个故事而感动，所以我们去为这件事情去致力。那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帕斯提联盟的成员就是真的是少，那当议题在冲撞呢，议题冲撞这是一个很非常生硬的一块，而且非常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精神跟关注力在想东西，所以这块本来就没有很多人喜欢碰。然后再加上说陪伴这一块呢，他又必须要另外再拨一群人去做。所以帕斯提联盟，我觉得帕斯提联盟现在最需要的是人，需要的是有想法的帕斯提。
那未来帕斯提联盟的发展，你觉得接下来2016年的时候，帕斯提联盟的发展会是比较朝什么样的方向，或是会有什么已经构想好的活动或者是规划？
其实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说，其实帕斯提联盟呢，我们的确有看到有陪伴部分的需要。那当然在议题冲撞的部分也需要有新血的加入。然后所以说我们决定在我们觉得在2016年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先去，我们会有一个活动，就是共荣营，就是我们去招生，对，
共荣营，
对，就是把新的跟旧的我们去
融进来
OK。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因为其实说实在现在在台湾呢，大家都感染者都觉得有药吃就好了，
对，
但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议题冲撞这个其实没有很感兴趣，这一直是我很忧心的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大家都先看到，像云端药力这些事情，
对，
或者是学名药这件事情，最近新闻就在报说，一般民众开始抱怨这种学名药没有原厂药好，可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帕斯提联盟以之前就去冲撞过，就去质疑过 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只有感染者的事而已，那只是说我们对于跟我们感染者对于这一块药物的这一块或药物体制这一块比较敏感而已，
或者甚至扩大到医事这一块，其实是帕斯提会很直接而且很快速反应到，
是
因为跟那个糖尿病的或者是洗肾病人
慢性
一样，慢性病人一样，就是这种事情叫医事方面医疗部分一风吹草动，大家立刻就
对
眼睛就张开了，
就很害怕，
对，
但是因为帕斯提感染者 HIV 感染者又是弱势中的弱势，
对，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心血，更多有心想要投注在这一块的人，不管你能尽到的力量是多或少，我们都希望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
加入帕斯提联盟，
对，
成为这个节奏伙伴之一。好了，现在来听一下也是萨克选的歌，假地球漫步唱的节奏伙伴。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当社会歧视和偏见加诸在我们身上时，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或是我做得不够好，人家才会这样对我。不，那不是你的问题，你不需要低声下气去求人，更不必处处贬义你自己。这些事 由个人来承担。我们应该站在一起，互相支持鼓舞，发出我们的意义，说出我们的意见，共同来对抗来自社会的压迫，用组织的力量来改变这一切。这就是社会运动。你好，我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柯飞。
收听的是不挂笨瓜秀 Life 直播。刚刚听到刚聊到了这个伙伴这件事情，招生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放了一首2012年地球漫步唱的这个节奏伙伴，或者节奏帮节奏团，节奏盟都行，好吧，
节奏盟，
节奏盟，还就跟那个帕斯提联盟一样，
不错不错不错，
还不错。那个就是 Suck 选的歌选的好，而且安排的位置刚刚好，是不是？对，那其实像是就是在那个刚刚上个提到11月10几号的时候，十几号是什么几号我都忘记了，我有参加我还忘记时间，
你看好笑
的。那个时候其实就蛮多帕斯提朋友在提到说，他们对于这个帕斯提联盟还蛮感兴趣的。现在就是利用一点时间，萨克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帕斯提联盟的话，应该要怎么加入。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业余的就是平常工作都还有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委托路德协会来帮我们收取这个，就是我们有放了一个暗桩在路德协会，对，叫可书，
对，
所以可书会帮我们就是收集这个资料这样子，如果有意愿的话，那我们就是有在规划说明年的时候，大概过完元旦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意愿，那同时你也是帕斯提朋友的话，那我们会有安排，就是说，就是会有我们帕斯提联盟的成员，然后我们会可能跟四五个一起有意愿的朋友，我们会一起聊聊天，然后再让你们就是更深入的了解帕斯提联盟是在做什么，然后将来任务有哪些，或者是需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才会正式的去谈说这个加入帕斯提联盟的这件事。
对，其实那一定会有朋友问说，那我加入需不需要具备什么特异功能之类的？因为这样像是在找一群那个会特异功能的人士。
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心而已。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我这样子讲哈，曾经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说其实我很想加入帕斯提联盟，可是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
哪样的程度，
就是对于一些事情要立即做出反应，然后或者是要有像这样子的热情去冲撞这个体制，我没有，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所以我选择不加入。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帕斯提联盟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像我是比较冲撞体制面的部分，那可是我们也有需要陪伴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去比较，像有人比较拿手的是那种就是像活动规划，像这次的婚礼活动，其实我的师弟就不多，我顶多就是可以帮忙就是做一些
化妆之类的，
不要误会，现在化妆我不会对，就是 文字稿的部分啊，就是写他们之间的故事描述，这些我比较拿手，就我做这一块。那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很想说，其实如果有人就是有比较多的能力要办，就是要办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比较大家负担比较不会那么大的。
对，可是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很像那个嘛，大家如果玩线上游戏啦，都知道组队总是要有不同的人嘛，哦，有些人是要当这个坦克，负责吸怪、被怪打、
拉仇恨，
对，然后有些人就负责要远距离攻击，有些人要负责近距离攻击、贴身攻击，有些人要负责补血，好，就是这样。那简单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了啊。那个帕斯提联盟就像一个远征队一样，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就不同的意见，其实有时候。一些议题在我们这些已经抗争许久的人的眼中，这个议题就变得非常的，这对于这个一个议题的一个意见就
就会比较弹性疲乏，而且会习惯被那个这些议题给习惯化了。
对，然后如果说有新的人进来，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就能够替我们把这个想法或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弄得更完整。
嗯，
讨论的就是能够激荡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其实大家都误会了说，好像加入帕斯提就要长得三头六臂。我觉得我也没有三头六臂。
对，而且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其实像路德协会，它就是一个公开的，然后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上网查 Google 路德协会，路谁的路，德国的德，路德协会，你就可以查到它的联络方式。那其实说实在话，不管你是不是帕斯提，你对于艾滋议题有兴趣、有意见或有想法的，其实你都可以把这讯息丢给路德协会，然后他们会去把这个东西把这些意见给转交出来，然后也许一群帕斯提朋友或者一群关心 HIV 议题的朋友，就会设法让这些议题如果是值得发酵的，就拿来发酵。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个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成为革命斗士。那个革命斗士并不是要抛头颅洒热血，而是多去关心这个事情，
是
多去关心。像刚刚萨克就提到说，我可以，我不是个帕斯提，我也可以关心关于药物，帕斯提用药，就是 HIV 感染用药是不是要回归健保这个话题啊？不是吗？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变成是一般老百姓的问题，哎，
它已经是了，
它已经是了嘛？其实是
包含云端药力的部分都已经是。
对，你看我今天好，今天一个非感染者，就是一般一病人，然后呢，我上个礼拜去看了香港脚，然后医生跟我讲说，那、啊、你香港脚最怎么样？其实我今天去看的是去看牙医，关键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云端药力了。
对，
那这种东西其实隐私权就被破坏，所以很多权人权的部分，它不一定是说只局限在病人身上 ，HIV 病人身上，
对，
不只是局限在帕斯提身上。
其实 HIV 感染者他也就是病人而已啊，
对，他就是个病人。那我们这些包括所有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的一些话题或者注意到的议题，其实是不管 HIV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们都一定会碰到的。
是的，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比较有趣的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能够在我觉得遇到任何事情，看到任何新闻，看到任何有关不管是 HIV 也好，不管是像大家就很关心哦，比如说这个林凤颖的事情，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那是跟切身相关。
是。
那我觉得所以保持那个敏感度，对于新闻议题敏感度，不管你是不是帕斯提，不管你是不是 HIV 感染者，你应该都要有那个敏感度，对于我们生活周遭社会的变动。
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 HIV 感染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真的是完全无疑。
对，
所以说当你的身边或者是你甚至你心喜欢的对象是个 HIV 感染者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准备，
对，
你对这一块有了解，那其实我觉得在如果你今天喜欢上一个 HIV 感染者的话，
对，
那你的机会也会比较大。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不管这个周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的人，我觉得保持自己的敏锐度，然后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丢出来，然后能够参与就参与。像 OK， 像 Run 本身对于社会运动、对于媒体操作、对于媒体是熟悉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发挥某些功能，
是
发挥某一些在操作议题上面，或者是观察某一些议题或某一些变动上面来说，可以比较快找到症结点。
没错，
那就也许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 HIV 的消息，把相关的帕斯提消息，然后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做讨论或反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是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的我觉得是态度，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对，
没错。好，然后我这边要讲的是路德协会可书，
可书，就是不可以的可，
书本的书。
因为那个大家看不到字幕，我不能这样。哎，请看荧幕下方。
荧幕下方，
对，请荧幕的荧幕不行，所以就是可书。哎，这首最后一首歌放完了耶，我们要进入尾声了耶。
耶
耶，好，刚刚那首歌是在城市下，城市心的爱，
哎，
苏米恩的歌曲。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谢谢萨克，
谢谢，
希望萨克下次有机会再来上笨瓜秀。
感恩，
拜拜，拜拜，晚安。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